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是6月26日，我是黎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明。黎文啊，新鲜滚热辣喎！今日傍晚7点，一架小型飞机咧撞击咗三环内嘅北京中信大厦，个机体咧就碎片散落一地。呢个系一架双座单引擎嘅轻型运动机嚟嘅。而家知道嘅信息仲好有限。有关坠机事件嘅啲贴文咧，好快就被嗰啲中方嗰啲社交媒体咧下架删除咗。
一栋520米嘅摩天大楼，半公里咁长噃，担高个头啊！我真系伸到颈都长啊！睇到上边有个氹，撞咗一个大窟窿啊！楼内边嘅人员咧，正喺度被疏散噃，大家受到惊吓。以为受到恐怖袭击添。下边我哋言归正传啦。今日我哋倾一下中国经济两个重大嘅消息：政府债务问题，而另一个咧，新华社突然高调翻出1950年代三大嘅改造旧账簿。张明啊，你有冇留意到咧？中共央行6月12日公布的5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呢，截至5月底，政府的债务余额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升到去100.6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1%，这个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的。
哇，100万亿，我真系吓一跳啊！啲百兆，如果摆喺中国目前嘅经济结构同财政逻辑里边睇咧，呢个数字背后有好多深层嘅问题啊！第一咧，中国经济明显系越嚟越依赖债务驱动增长啦。你谂下，从2020年嘅46.55万亿元，到2026年突破咗100.06万亿。中共政府的债务余额咧，喺5年内咧翻咗1倍有多啊！呢个增长速度咧，远远高过同期的 GDP 增速。
冇错啊！以前咧，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啦、房地产同基础的设施呢三架马车嚟嘅。不过而家外需咧面临贸易摩擦同埋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于减弱或者不振啦，房地产又陷入长期嘅调整波，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又唔掂，咁喺呢种情况下咧，政府就变成咗最后借款人同最后投资人啦。换句话讲咧，中国经济正由市场驱动模式越嚟越行向财政驱动模式啦。而财政驱动的这个本质呢，就是债务驱动增长。
讲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地方财政危机已经是制度化、长期化。这100万亿元的债务背后呢，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特别是在2024年中共全国人大批准的12万亿元的债务置换方案。本质上呢，就是将地方政府过去大量的隐性债务呢，逐步转化成为中央承认的显性债务。
是啊，过去20年，他们玩卖地收入、基建投资、土地升值、继续卖地这个循环。但房地产下行之后呢，就变成了土地卖不出去，财政收入下降。债务无法偿还，中央出手置换，所以100万亿元不单止是一个数字，更代表着中国地方财政已经有暂时性的困难，进入了结构性、长期性的困境了。
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经济越来越接近资产负值表的衰退特征，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特征。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重要的结构性信号。你看看现在中国居民方面呢， 房价下跌，财富缩水，提前要还房贷，储蓄嘅意愿就提高啦。企业方面咧，投资回报率下降，民企扩大投资嘅意愿不足，制造业咧又产能过剩，结果咧私人部门唔愿意借钱，政府为咗维持增长，就只能够不断咁自己借钱咯。呢、这个100万亿元嘅债务咧，某种意义上咧就讲明咗中国正由过去嘅高增长经济，逐步咧就进入到政府加杠杆，但私人去杠杆嘅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啦。
我啊，有人可能会讲啦，美国国债已经超过 GDP 嘅120%，历史上日本政府债务甚至曾经超过 GDP 嘅200%，中国而家大约68%到70%左右，唔算高啦。
呢種比較咧，根本就唔完全成立，因為咧決定債務風險嘅唔單止係呢個債務率，仲包括經濟增速、財政收入能力、人口結構同債務回報率。近年嚟咧，中國名義上 GDP 增速咧明顯下降，土地財政衰退嚴重，咁咧佢嗰個人口結構咧又進入老齡化同埋負增長。甚至系点咧？难以回到去促成嗰个足够嘅收益。如果真正嘅债务产生咧，唔到足够回报咧，咁今日嘅所谓稳定增长咧，就会变成听日更大嘅偿还债务嘅压力啦。所以债务突破100万亿元咧，意味住中国财政缓冲空间咧，正被快速咁消耗。未来每一次经济下行咧，都需要付出越嚟越高嘅举债成本。
呢、这个就带出咗第五点啦。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正喺度发生转变。从政治经济学嘅角度睇咧，佢意味住治理模式由市场主体承担增长责任，逐步转向国家财政承担增长责任。政府债务突破100万亿元，虽然唔等于马上爆发债务危机，但唔等亦都唔等于会发生类似希腊式嘅违约噃，但佢系一个强烈信号嚟嘅。表面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越嚟越依赖政府信用同财政扩张嚟维持增长嘅时代啦。如果摆脱呢一种债务稳增长依赖症呢，将会系未来10年中国经济面临嘅最大挑战之一嚟嘅。下边。我哋嚟讲一下，一个好嘅产品叫三高代谢宝，食一样嘅嘢啦，为乜嘢你嘅血脂高？中医话呢个系脾胃太虚，由内代谢不掉。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非常多嘅真实好评啊！似喺住喺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啦，过去受高血压同埋高血糖嘅困扰。服用之后有咗非常惊人嘅改善。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零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医生话：，你嘅三高下降咗啦，已经低咗。食咗三高代谢补后，我嘅血糖呢从6降到5，减少咗10%，达到咗标准位置啊。血压亦都控制得唔错。医生就同我哋讲啦，我哋已经唔需要其他药物控制噶啦。呢 一款深受长辈信赖嘅代谢补，目前享有9折嘅优惠。结账请输入专属码109就可以享受福利啦。另外，平日盯住屏幕身好辛苦，只眼呢护眼就推荐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都同步享有9折。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啦。讲到治理模式转变， 2026年6月19日，中共喉舌新华社突然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文章用荣氏家族创办的新福面粉厂旧厂和 M50 创意园等工业遗产切入，回顾1956年的北京、上海等地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场景。文章高调宣称啊，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卖这个创新模式，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今日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宝贵经验。
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么大张旗鼓去美化那段历史呢？旅美时政评论员蔡慎坤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是这么说的，中共这个时刻高调重提三大改造，绝非是一次单纯的历史回顾。他认为在当前的宏观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地方财政遭遇到严峻考验的背景下，官方突然间高调宣扬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成果，实际上是进行一场精准的政治试探、舆论铺垫和方向的宣示。
按照中共定义，所谓三大改造，即是由1953年到1956年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新华社的文章里面，这个是一场资本家心甘情愿的国家出资和平续卖的制度双赢，但历史真相哪有官媒叙述，这样岁月正好啊。
是啊，1949年中共建政的初期呢，他为了稳定住经济呢，出台了共同纲领，白纸黑字地承诺保护私有财产。那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呢，甚至亲自去天津安抚工商业者，发表了很出名的叫做《剥削有功论》，一代船王劳作夫这个纺织巨子荣毅仁呢，就听信了这些温情的政治承诺，放弃了去海外的退路，带埋全部身家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呢，留在大陆。
是，今日睇返，但去到1950年和1951年，口袋就偷偷收紧了。1952年的一月，专门针对私营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啊，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个时候的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开动全部宣传的喇叭，将私营企业家的污名化，为向国家的机构发射糖衣炮弹，和疯狂腐蚀干部这些阶级敌人。
跟着就来呢，五反的工作队进驻各大工厂和商号，那些相关运动呢，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法西斯式的针对企业家的精神暴虐和肉体摧残，为了逼那些企业家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些工作队煽动工人挑起并且利用劳资对立，被拉他们去游街，变成了企业家的日常，隔离审查和在小黑屋里面还精心地策划了亲情绞杀。
当一个人的社会尊严被当众践踏，当他发现连自己一生拼命守护的企业和家庭都将彻底被抛弃，那种极度的伤心和孤独感就变成压垮他们意志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中国食品工业的先驱冠生源食品店的创始人，在不堪受工人连续好多日的非法拘禁、逼供和人格侮辱后，在1952年4月由冠生源的五楼大厦一跃而下。
还有啊，当初听信了刘少奇天津讲话，毅然带埋船队由香港返返大陆的中国船王劳作夫。劳作夫啊，他在经历了 手下嗰啲干事无休无止咁样去羞辱、特务经商呢啲无端嘅控诉之后，深知到已经冇办法保护企业同埋屋企人，佢喺1952年2月重庆嗰度咧留低咗一张写住将公股同私股财产全部交公嘅字条，之后咧佢就服毒自尽啦。更加绝望嘅系，无数中小型嘅业主咧被逼带埋佢啲屋企人。全部共赴黄泉啊！呢、这个先至系三大改造同和平赎卖背后血淋淋嘅历史真相。佢从来都唔系一场温情脉脉嘅制度转型，而系通过恐怖、凌辱同埋消灭，彻底咁打碎咗中国资产阶级嘅脊梁。
历史嘅幽灵呢，并冇随住时间消逝而消散噃。对中共嚟讲，容忍民营企业承认私有产权，永远只系迫于形势嘅无奈让步啫。而消灭民营企业，将财富全数收归国有，先系其意识形态中最崇高且从未放弃过嘅共产理想。过去几十年嘅改革开放，允许私有制夹缝中生根发芽，唔系因为体制认同市场经济，而系因为当年嘅国民经济已经行到去崩溃嘅边缘。
不过咧，独裁政权咧，从来都未有真正将民营企业家当成自己人嘅。喺高度集权嘅政治基因里边咧，卧榻之侧绝唔容许自由资产安睡。2021年7月，河北大武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以寻衅滋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系列嘅专门针对民企嘅无所谓无嘅口袋罪，重判咗18年。孙大午全家都被捉，佢几十年嘅心血养住呢个大企业咧，一夜之间就被红魔吞噬得干干净净。
唔单止系低层嘅实业家，连一度风光无限、掌握住时代风口嘅互联网科技巨头，喺强权面前都必须低头。2021年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嘅反垄断铁拳嘅重击下咧，各大互联网嘅巨头被处以数以百亿计嘅巨额行政罚款噃。为咗政治防御，巨头喺2021年下半年被迫卷入一场惊人嘅认同大吐血嘅自愿捐款竞赛啊！
而且咧，而家仲有特殊管理嘅股份制度，即系话所谓嘅金股，无论创始人拥有几多股份咧，只要官方派驻董事动用一撇否决权，就能够一枪毙咗企业嘅内容审查、数据跨境同埋核心高管任免同埋重大投资上边嘅任何决策。如果话金股咧系针对头部巨额嘅精准打击。咁夹硬撤党支部就系针对住所有民营资本嘅全面阵地战嚟嘅。
中共首先由法理上完成合围，通过咧强行推动修改民营企业嘅公司章程，将党建工作以法定嘅条文形式死死咁嵌入咗企业嘅最高法律文本里边。章程一改咧，性质就改啦。党支部喺企业里边啊，唔再系边缘化嘅联谊组织。而系摇身一变，变成咗凌驾喺董事会管理层之上嘅隐形指挥部。
呢个就系所谓嘅前置审批啦。民营企业喺做出任何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嘅重大决定嘅时候，管理层或者董事会咧系冇权力直接拍板嘅。呢度就产生咗一个极其荒唐荒谬嘅现象啦。喺一家自负盈亏、由私人资产占绝大多数股本嘅民营企业里边咧，真正承担市场风险、对盈亏负责嘅创始人咧，被架空咗。而掌握住企业最高指挥权同决策权嘅政工代表咧，佢既唔需要对企业嘅盈亏负责，亦都唔使承担任何市场嘅风险，就 佢只要向上级党组织交俾佢嘅政治任务完成好就得啦。最高指挥权同决策权咧嘅政工代表，佢唔需要对企业负责。
咁中共点解非要喺号称改革开放嘅呢一日，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提三大改造，高调赞美消灭私有制呢？原因系而家嘅中共体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啦，山穷水尽最后阶段。
系啊，大船啊将会沉啦。为咗维持政权嘅运转咧，中共必须要喺最后嘅风暴来临之前咧，将所有嘅社会存量财富通过新时代嘅三大改造，强行装入去国有嘅战时保险箱里边啦。重提公私合营咧，其实系全面转向计划经济同战时集中管制体制嘅政策动员嚟嘅。大幕已经拉开咗啦。合围正喺度加速紧，喺呢度咧，真系衷心希望所有嘅中国当代嘅民营企业家能够辨识到历史，睇清楚共产主义嘅真面目，唔好重蹈70几年前嗰啲全家共赴黄泉路嘅民族资本家嘅悲惨路路，俾自己同屋企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嘅未来。而家你睇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不如放低下手上嘅手机，闭对眼休息下。经常对住个屏幕咧几个钟咧，你对眼咧系咪会感到个连眨都唔容易眨得开咧？好多人大量咁去补充叶黄素，但其实只系做咗一半嘅功课嘅啫。就好似块地已经干咗啦，干晒裂晒咁，你仲喺地上边去施肥，嗰啲养分咧根本上系吸收唔到。净系食叶黄素咧，梗系唔够啦。对眼咧，首先要保持充足嘅水分、营养，先至可以真正发挥到噶嘛。真正犀利嘅咧，系真正犀利嘅护眼方法咧，就系先保湿后保护。咁咧，呢款润眼宝咧，就系你嘅人嘅口服人工泪液嚟嘅。佢蕴含住石斛同玻尿酸，先帮你清洁润目，补充足够嘅水分。只有当眼睛真正有水润，养分先至可以完全吸收。嚟听下嚟自北美嘅 Lily。佢试用之后嘅感受啦。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咧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系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系好正啊！
输入主播专属折扣码109咧，润眼宝同步享有9折优惠嘅，唔好再白做啦，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去购买啦！我哋从高达106兆元嘅政府债务，到官媒高调为三大改造方案，两者睇似独立，实际内在嘅逻辑高度统一。面对经济增长无力、债务压力爆棚以及地方财政结构性困境，体制正式试图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嚟控制，强设党支部同前置审批等手段，将私人嘅资产逐步纳入国家战时保险箱管辖。历史嘅教训历历在目啊！当代嘅民营资本正迎嚟一场前所未有嘅新时代公私合营合围战，何去何从，考验住每一个企业家嘅智慧同埋抉择。
咁今日嘅时事热评咧就到呢度啦，欢迎大家喺留言区里边分享你哋嘅睇法啦，我哋下一期见啦，拜拜。
拜拜。